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。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，提前祝您春节快乐。由于过年期间我的作息时间不定，所以下期节目得年后见了。今天这首歌是新拍数0822，来自 Huggy。 听故事吧。捕梦，作者尼尔盖曼，翻译 David Wing， 演播北欧。第三回，京城位于遥远的西南方，阴阳师的宅邸就在此间。他坐在家中，燃起鸡案上的油灯，桌面铺了一方彩绘丝巾，上面摆着一个七匣和一枚黑木钥匙。五个小瓷盘按照东南西北中五方机位码好，其中三个放着某种粉末，另一个盛有一滴珠液，最后的碟子则空无一物。阴阳师位高权重，富可敌国，请他占卜或是求他帮忙的人络绎不绝。很多藩国的大名都坚信是阴阳师的影响力和卜算之术，让自己获得了如今的财富与权势，将他奉若上宾。就连大相国和左右大臣都对他言听计从。但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。阴阳师有位妻子，就住在庭院的北厢，他可谓贤良淑德，对阴阳师百依百顺，把家中大大小小的事物都打理得很好。阴阳师还有个刚满17岁的小妾，她美妙绝伦，双唇艳若桃李，肌肤白胜凝脂。他的妻子和小妾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却相敬如宾，从不争吵。但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。人们都说他所住的宅院华美恢宏，在京城里可排17位。妖鬼和天狗，这些封界的精怪，都遵从他的号令，任他差遣。阴阳师能记起前两世的经历，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，就不远万里到中国去修行。他回来后须发皆灰，但满腹阴阳之术已无人能及。他被位高者敬重，被下位者惧怕。但尽管如此，阴阳师不是个快乐的人，这皆因为他心存恐惧。从他还是个黄毛小儿，刚能记事时起，就心存恐惧。他所学的每样本领，所获得的每分力量，都是因为想用来赶走恐惧。但恐惧依然附在他背后，藏在他心里。入睡时，恐惧伴他而眠，醒来后，恐惧正等着向他请安。无论在饮酒时、沐浴时，还是同房时，恐惧都如影随形，不离不弃。这恐惧并非对死亡的惧怕，因为在他心中，死亡也许正是解脱。他过去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，若是凭借法术屠尽这世上的男女老少，也许能得以安宁。但他还是觉得，即使绝世孤立，恐惧仍要纠缠在他心头。是恐惧在驱使他，是恐惧 将他推进黑暗之中。阴阳师曾向荒冢慧灵求教，也曾在晨昏之际与畸形的怪物相会，随他们的步调起舞，分食他们的饷席。京城的郊外贱民集聚，匪盗横行，阴阳师在此处置有一处废宅，里面住着三个女人，一名年老，一名年轻，还有一名既不年老也不年轻。他们平时靠向走霉运的村妇出售草药为生。乡野传言说，那些晚上在此间借宿的无知旅人，日后都无人得见。可想而知，谁也不知道阴阳师和这三个女人的瓜葛，更不会知道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常造访此地。从阴阳师的心底来看，他并非奸腿恶人，他只是被吓坏了。恐惧带走了幸福与骄傲带来的每丝快乐，吮尽了生命中的欢愉。故事发生的几旬前，一夜月正黑沉，阴阳师来到废宅，向三个女人讨教最让他烦扰的问题。寒风吹进破窗，在残损的屋檐间呼啸，我如何能找到安宁？他向最老的女人发问。
家中自有安宁，
他说道，
欣赏日落美景时也有片刻心安。
他赤身裸体入房，像两个空口袋一样垂在胸前，脸上绘着妖魔的面容。阴阳师眉头紧锁，满面怒容，焦躁不安地在掌中敲打着折扇。
为何我总不得安宁？
他向最小的女人发问。
因为你还活着。
此句自他冰冷的双唇吐出。三个人中，他最怕这少女，因为阴阳师觉得她是个死物。少女很美，但却寒若霜雪，每次她用冰冷的手指碰触阴阳师时，都会让她颤栗。
我在哪儿能找到安宁？
她向中年女子发问。她并未赤身，但衣袍宽解，胸前挺着两排乳房，如同母猪雌鼠，乳头黑硬，像块块碳石。他自齿间深吸一口气，屏息凝神，许久之后才慢慢吐出。接着女人说道，
东北方的美浓，从这儿走要用很多很多天，那里的某座山上有个寺，庙小地偏，鲜有人知，只有一个和尚在打理照看，他生来无所畏惧，自有你渴望的安宁。现在我可以织成一方丝巾，如此一来，等他死后，你就能得到他的力量，再也无需畏惧。但自我织就时算起，到下一次月营之前，你必须将和尚置于死地，而且他不能死于刀剑血光，也不能有丝毫痛楚，否则织工就会失效。
阴阳师满足地咕哝一声，亲手为他吃了几件精致美食，抚摸着他的长发，告诉他如此安排他很满意。三个女人退到这座青颓屋舍的另一个房间，他们回来时已是晨曦将至，天空开始放亮。他们给了阴阳师一方白如月光的丝帕，那上面绘着阴阳师和月亮，还有那名年轻的僧人。 阴阳师点点头，感到心满意足。他本要向女人们道谢，但却明白凡人绝不能向这等生灵致谢，所以他只是将报酬放在房子的草席上，在拂晓前快步赶回家中。他通晓很多杀人千里的法门，但其中大部分虽说并不直接涉及刀兵血灾，却也必会带来苦楚。阴阳师查阅了他的卷宗，接着差遣手下魔物到和尚所住的山中，为他取来和尚碰过的器物。狐狸就是在那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而此时此刻，阴阳师坐在鸡案前，油灯、七匣和钥匙就摆在上面。一个接一个，他把五个瓷盘中的东西一撮撮加到灯火上。这些瓷盘盛着的事物都不相同。最后加入的是魔物从和尚身上偷来的东西，他就盛在那空无一物的碟子里。魔物偷来的是和尚的一片影子。阴阳师每在灯火中加上一撮，它就燃烧得更高更亮。当他把最后一点和尚的影子加进去时，焰火升腾，光亮充盈着整个房间。片刻之后，火光退去，屋子里只剩黑暗。阴阳师点起灯，欣喜地看到铺在桌上的方巾多了一块难看的污点，就像某种死物趴在年轻和尚的脸上。他满意地观赏片刻，随即走回床榻，安稳地睡了一夜，没有恐惧。这一晚他很满足。是夜，在梦中，和尚站在父亲的宅邸里，这似乎还是在父亲获罪失事，丢掉这宅邸和所有财物之前。他的父亲有很多位高权重的敌人。父亲向他深深一躬。在梦里，和尚记起父亲早已自尽身亡，同样也记得自己尚在人世。和尚试图把这些告诉父亲，但他父亲却无言地示意自己听不到儿子对他说的任何言语。接着他从袍服中取出一个小漆盒，递给自己的儿子。和尚接过彩饰漆匣后，父亲已经消失不见。但他没有多想，因为这漆匣占据了他的全副心神。不过在梦中，他似乎瞥见一扇敞开的房门后面狐尾一闪。他知道盒子里有些重要的东西，一些他必须要看的物件，但他想尽办法也打不开这匣子，越是努力就越感挫败。和尚醒来时觉得心绪烦乱，惴惴不安，不禁揣测这梦境是不是某种预兆或警示。
如果这是场噩梦，和尚说，希望莫能把他带走。
他随即起身出去打水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第二天夜里，和尚梦见祖父来找他。可是很多年前，他的祖父就在吃米饼，一种糯米糕点时噎死了。那时的和尚还在襁褓之中。他们站在海中一座小岛上，这岛黑黢黢的，比一块岩石大不了多少。他的祖父睁着一双盲眼眺望大海，飞沫泼溅，海风呼号，海鸟在空中悲鸣。祖父张开一只苍老的手，展示出一枚小小的黑饰。他将手递出， 动作缓慢的，好像一件机械玩具。和尚从祖父手中接些钥匙，一只海鸥悲鸣三声，渐飞渐远。和尚本想问问祖父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老人已然消失。和尚紧紧握着钥匙，他环顾四周，想找个和黑市相匹配的东西，但这座岛荒芜贫瘠，空无一物。和尚慢慢踱过小岛，什么也没找到。这时在梦中，和尚觉得自己正被窥视，他四下张望，可梦中寂寥无人，只有在天空翱翔的海鸥，还有遥远悬崖上的一个纤细身影。和尚觉得那可能是只狐狸。他醒来时手里握着一枚并不存在的钥匙，被狐狸注视的感觉仍挥之不去。这场梦如此逼真。这天晚些时候，凉风将枫树上第一批或橙或红的叶片吹落到寺庙的狭小菜园中，和尚正在那里照料着或黄或白的葫芦。他忽然发觉自己正环视四周寻找那枚钥匙，这才慢慢想起，在尘世中自己从没碰过或是见过它。那天夜里，和尚等待着另一场黑尘迷梦。他闭上眼睛时听到屋外有些响动，没过多久便睡了过去。上半夜他什么也没梦到，而后半夜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小桥上，看着两尾鲤鱼在一方池塘中惬意嬉游，其中一尾纯白如银，另一尾橙黄若金。和尚看着他们觉得心绪安宁。和尚醒来后揣度着梦是个吉兆，也相信前几日的黑梦就此告终。他展开笑颜，兴高采烈地从睡席上爬了起来。和尚的好心情一直保留到他被狐狸绊倒。小狐双目紧闭，就趴在寺庙的门槛上。小说《捕梦》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、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心臓がね止まる頃にはねきっとこの世をね ここにいられることに感謝しよう。ただ